太平军到了桂林省城，又打了两个胜仗，得了无数大炮和枪支子弹，如同彪虎生翼啊！一面调炮攻城，一面命令绝子军掏地道、下地雷。由于这桂林是省会呀，本地守城的官员喝了命在这驻守，把老百姓全撵到城顶上去，日夜巡逻，仗着城高水深，城防坚固，所以太平军连攻打40天没有拿下来。乌兰泰和向荣的军兵随后也上来了，现在太平军腹背受敌，东王杨秀清马上采取果断措施，放弃桂林，是东走泉州，大部队的一吊个奔湖南就下来了。他们刚往前走了没有10里地，清军的乌兰泰领着1支人马在后就追上来了。石达开在后的殿后带着红人发红人达，让其他的军兵先走。南王冯君山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在头前开道，他们一部分先走，留下一部分人断后。石达开立马横刀查看地形，一问向导官，这个地方叫老鼠夹，你听这名多好。石达开多会用兵啊，马上把军兵埋伏好了，专门等候乌兰泰。这乌兰泰也是求功的心切，领着3000马队在头前赶着，恨不能一步把太平军给撵上。结果走到老鼠夹，乌兰泰知道上了当了、他一看两边山峰陡立，当中道路崎岖，乱草喷喝，古木狼林，这样有伏兵怎么办？他赶紧传令，来啊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！再想撤来不及了。一声信炮响，埋伏的太平军伏兵四起，把乌兰泰是困在开心，连枪带炮，乌兰泰再能耐也不行。没走出半里地去，正好飞过了一颗子弹，正揍在脑袋上头，嘎一声从马上摔倒在地，没过5分钟七窍流血，当时就死了。这是清兵是最大的损失，那3000马队是全军覆没。从此以后，清军听说石达开3个字，没有不脑袋疼的。翼王石达开的名字就传遍全国。再说石达开大获全胜，得了不少胜利品，马上调转风头追赶天王洪秀全。你别看这块是个胜利，咱们翻过来再说洪秀全，让冯云山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正好来到湘江。湘江的水势很狂，波浪翻滚呢、要想在这渡江，谈何容易？怎么办呢？冯云山派人四外侦查，有人向他报告，在上游头离着5里地有个地方叫蓑衣渡，正好是湘江拐弯的那么地方。水流比较缓和，水也不太深，南王马上领人到那查看。一看湘江的水清可见底，他吩咐一声过江，在此搭浮桥迎接天王。冯云山样样事情都身先士卒啊，他匹马进了湘江，往来照顾在这指挥着，时间不大把吊桥搭好了。冯云山呢，领着一部分人先到了对岸，立马在山坡之上观看大军渡江。因为他们过来一部分人并不多，在冯云山周围也就是1000来人。正在这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。闹了半天，清兵在这有埋伏。能有5000-6000人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南王是困在正中。领兵带队的这人小个不高，能有4尺6高，没脖子，溜圆的脑袋蹲枪子上，一对小圆眼睛，燕尾狐， 能有个四十七八岁。这个人是谁呀？这个人姓江，叫江中元，那也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啊。江中元本来在沙县当过知县，他老觉着屈尊自己的才能，遇上什么机会能升个大官呢？可能是官星不旺，在官场混了二十来年还是知县，他心里头觉着不服气儿。这回太平军这一起义，他一看捞资本的时候来了，东西串联南北奔走，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，说服了不少土豪大户，让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团练，这些团练的人都归他指挥。他准知道太平军要想进湖南是必过蓑衣渡，这小子指挥军队有点经验，所以带着五千多团练五百多正式的官兵，他在这儿埋伏着，时时刻刻探听太平军的动向，谁也没出这个意，所以南王众人家的埋伏炫到圈里头了。江中元一看大旗南王，哎呀，这头大鱼可不小，一定给我活捉，冲啊，杀啊杀！这些团练的人也想升官呢，所以打起仗来也很勇敢，欺负冯云山他们兵少，自己的人多，一个冲锋使太平军蒙受损失，有很多人没有归路，都掉到江里头了。冯云山制止不住，自可杀透重围，打了交手仗。没想到几个回合之后，飞了一颗榴弹正中前心，冯云山大叫一声，摔于马下。幸亏太平军泼了死命保护主将，杀退团练，把冯云山给救起来。这时候天王的大队到了湘江对岸，洪秀全听说什么南王负伤了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传下旨意无论如何要抢渡湘江，淹死也得过。所以太平军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就抢渡过湘江，把江中原的反动团练给击溃了。最大的损失就是南王冯云山的负伤，现在被亲兵卫队救到附近一个山村里面，流血不止啊！军医大夫在这不住的给调治，但是救不过来，伤势太重了。东王杨秀清、西王萧朝贵、翼王石达开、天王胡秀全，全都赶奔山村给冯云山探病。众人环列在床前，一看冯云山面如黄前纸，唇如电叶青，瘦得跟一把骨头一样，昏迷不醒。洪秀全一看二目落泪呀，兄弟兄弟你怎么样？大家不住的呼唤，好半天南王把眼才睁开，看清了洪秀全，看清了大伙。冯云山面带微笑，费了很大的力气说出几句话：天王，各位兄弟，云山不才，随天王奔走各处，蒙天父天兄不弃，让我当了南王，我只说扫除妖孽，恢复中华，驱逐满洲鞑虏，拯救黎民百姓。没想到蓑衣渡一战受伤，看来我命不保了，望各家兄弟保护天王，早定大业，云山死也无恨了。哎呀兄弟，善保身体，马上找人给你调治。不行了，冯云山感觉到自己不行了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人找东王议事，因为大军还强渡湘江，那还打着呢，所以北王韦昌辉、东王杨秀清马上去指挥军队去了，在床边就剩下天王 和司大开。方云山缓了半天气，把洪秀全的手拉住。天哪，在我没归天以前，还有几句心腹话，我打算跟你讲。兄弟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别的事情我没有顾虑，唯独东王杨秀清。
哦，怎么样？
对这个人你要严加防范。我们相处几年了，我发现东王遇事独揽大权，这个人心胸狭窄，得罪了不少人的，望天王对他使用方面要严格限制，一旦成了气候，对天国不利。
哦，好吧，这得说冯云山有远见。要说起南王来，在太平军里头首屈一指，谁也比不了。要讲究才能不次于洪秀全，要讲究资格比谁都高，但是为了大事情，冯云山宁愿退归到第四等，不跟杨秀清、萧朝贵这些人分上下，在平时间多方忍让。但是明里暗里他一观察，就发现东王杨秀清这个人好大喜功，你要奉承他几句，说几句好话，杨秀清是眉开眼笑，一旦跟他的意见不合，他不是皱眉头就是掉脸子。在重大的军事行动面前，杨秀清更是专横跋扈，我说什么就得是什么，我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，甚至天王说话他也不听。冯云山就把这些事儿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头，要不是自己身受重伤，他还不说。今天趁着杨秀清不在，他把内心的话就吐露出来了。洪秀全颇有同感呢，那能不清楚？兄弟，你说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一定多加谨慎就是。还有一样，北王韦昌辉，我发现此人从逃太平军的那一天就不是真心实意，他是为势所迫，走投无路才跟俺们兄弟联合呀。此人性情暴躁，手狠心黑，有很多违犯天条之处，我看天王都加以纵容。如果此人掌握了大权，危害可不小啊。为了江山社稷，望天王多加谨慎。好吧，兄长，我全记住了。哎呀，冯云山有很多的话想说，喘了半天气，这才又接着说。现在我军在永安突围，到底在何处落足，恐怕天王心里没数，我早替你想好了，应当东取南京。这南京藏龙卧虎，大邦之地，户口百万，易守而难攻，那是帝王之业呀。望天王早率太平军东上取金陵，乃为上策。可冯云山再说不行，又等了不到一个时辰，南王冯云山就余事长辞，又把个洪秀全给疼的连跺脚，在拍胸脯上放声痛哭。施达开也哭了，满营众将无不落泪。等杨秀清、韦昌辉指挥军队渡过湘江，听说南王死了，心里也非常难过。杨秀清就劝呗，说现在冯兄弟夜已宾天，早登天界，跟天父上古皇上帝身边享福去了，这也是非常荣耀的事儿，大家悲伤也没有用，现在只可率领大军继续东征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太平军 自从出了广西进入湖南是节节胜利呀、啊，打下泉州，攻下道州，兵强九江，占领武汉，大军是围困长沙。经过两个月的激战，长沙没拿下来，又遭受一个巨大的损失，西王萧朝贵两军阵亡。这是太平军打起义以来第三位领袖的牺牲。洪秀全没办法，解长沙之围，继续东进，可安庆大军是直指南京，尤其打下武汉三镇之后，太平军得了无数的战船，光战船就接近一万余只啊！参加太平军的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，现在太平军的人数猛增近100万，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天王胡秀全坐在龙舟里面，文武百官相陪，再看水陆并进，浩浩荡荡，所过之处无人敢敌。他们柯太平打下雨花台，百万雄兵就围困南京城，这下清朝可慌了手脚了，把这些当官的吓得，钦差大臣塞尚阿，什么向荣、张亮基，还有那位新提拔的河南巡抚齐善、张国良，只能带兵远远的在后头跟着，不敢亲自接待，碰上就完了。要把南京再拿下来，清朝半壁河山是彻底垮台。单说太平军先头部队一进扬子江，刚开到紫金山一带，英国人、美国人、法国人、德国人，很多的外国人也吃了一惊，一看中国形势发生了变化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太平军是什么宗旨？这洪秀全是怎么回事？如果真把满清给打倒了，跟我们定那些条约还有效没有效？所以他又不敢得罪太平军，这些外国人纷纷主张中立。中立的目的，把眼睛擦着亮亮的，看看太平军倒是干什么。将来摸清了，你要说条约有效，我们就不反对你；如果跟我们定的条约无效，我们要帮着满清政府共同对付你。太平军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等包围南京之后，东王杨秀清发下檄文，命令军兵骑着马射进南京城里，小谕军民人等，大开城门者欢迎，如有反抗者，城破之日玉石俱焚，你们就保不住性命了。现在南京城的最高指挥官叫陆建营，陆建营当初当过天津的道台，历年提拔当了两江总督。这陆建营登上城楼往下一看，我的娘哎！一看太平军的连营啊，一眼望不到边，扎出几十里地去，刀枪映日，跟高粱茬子一样。他登上水西门，往扬子江一看，万艘船只点点的白帆呢，把大江都封严了。就这个声势，吓也得吓死。陆建营一看怎么办？想要报告朝廷，人出不去；想要死守，估计没那么大的力量。可怎么办呢？研究来研究去，还得死守，把老百姓全撵到城顶上去，把民房都扒了，城墙加高加厚，把所有的炮火全都架在城楼上，做了充分的准备。咱们单说太平军，洪秀全亲自领人巡城啊，围着南京城转了一圈，跟东王杨秀清指出来，必须从水西门、翼凤门两路夹攻，同时命令陈玉成率200门大炮对准南京的天宝城市日夜轰击，炮火压得清兵都抬不起脑袋了。东王杨秀清还命令绝子军 就是掏地道这帮人日夜不停加紧赶工。哎呀，这个地洞挖的那快，跟闪电一般，没有五天把地道就掏到天宝城底下了，把那火药全装到棺材里头，然后运到城根底下，要么也差不多了，绝子军这才全部撤出。也就是太平军包围南京的第六天，天王传下旨意，马上给我进攻。这地雷的一响，可要了命，咚！把南京的天宝城崩塌了20多丈一个大缺口，防守的清兵都上了天了，太平军就在这个豁口可搂着往里头灌，半天的功夫占领天宝城。第二天用同样的方法掏地道炸塌了地宝城，就打进内城。第三天就攻下了内罗城。守南京的清兵一共是6万多人，一个没剩，全都报销。两江总督陆建营一看，可完了，天罗地网，无处投奔。陆建营马上回到两江总督府里头，逼着老婆们悬梁上吊，让儿女们复读自杀。最后陆建营把裤腰带解下来，一咬牙一横筋，嘣儿把脑袋伸里头去。不到6分钟，这家伙是绝气身亡。什么满洲的将军实录，自杀的自杀，投水的投水，哎，这帮家伙是一个也没活了。第八天头上，太平军整个占领南京，万民欢声雷动啊，纷纷到街上迎接太平军。为什么？恨满清都恨透了，谁不欢迎义军呢？洪秀全率领大队人马进驻金陵城，把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就改成天王宫。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，马上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西征北伐，统一全国。到了后文书才引出来，石达开大破江北大营，血战安庆府，李开芳、林凤祥直捣天津，大战僧格林心，陈玉成智破曾国藩，英法联军进北京，咸丰帝北走热河，西有政变，慈禧垂帘听政等等热闹节目，是尽在下回。